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拖了20天都没有出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这一期呢是第11期节目，很抱歉，将近20天没有更新节目。中间间隔这么长时间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国庆长假中间的这个国庆长假呢，很多我们的播客呢都停止更新了，因为我也是这个做了一次暂时的停顿。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自己的一个国庆长假的一个超长时间的一个旅行，耽搁了这个整个播客的一个制作。那国庆呢，我从9月28号到10月14号呢去了一趟澳大利亚。那中间呢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那后面也会通过播客的形式呢和大家分享。那在这期播客呢，也同样的会借这个播客的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这次澳大利亚自助旅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 ，couchsurfing 沙发客的体验，也就是这期节目的主题。睡遍全球当然当看这期节目的标题呢，是有些标题党啊，那睡遍全球别往坏处想，这个睡呢就是睡觉的睡而已。那在讲这个概念之前呢，我想大家可能很多同学啊，那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个旅行的体验。那也许呢，大部分的旅行的体验呢是来自于这个团队旅行，也就是跟团去国外或者去省外去观光旅行。当然现在国内呢很多这个景点呢实际上到达也很方便，大部分朋友也会选择自助通过自己这个自己落实酒店呀、交通呀各方面的问题呢，然后实现一个自助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的观点呢，可以引用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孤独星球》这个旅行指南的创始人 Lonely Planet 的这个创始人叫 Tony Wheeler， 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觉得人呢，选择旅行的最佳方式呢一定是自助旅行。因为当你选择自助旅行的时候呢，你不会是隐藏在团队的这个同样化的同质化面孔中的默默无闻的一员，你也不会不和当地人产生这个基本的沟通。这样的旅行呢充满了新鲜，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惊喜。所以呢，这个自助旅行是最佳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这一点呢我非常的赞同。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实际上呢行万里路的过程中呢，在古代行万里路呢你必须要阅人无数一定要和人交流。那如果不和人交流呢，你的旅行体验，你的这个学习的体验呢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但是如果我们是这个参加一个团队旅行的话，实际上你和人交流的最多的几率呢，是发生在你和导游，甚至你和你团队中的朋友之间。这样的话，你还是和旅行前遇到的人在沟通，你还是和，说简单一点，还是和中国人，还是和跟自己有相同背景的成长经历的人沟通，那你能学到的东西，你能发现的一些感悟呢，必然会有一定的这个缺陷。所以的话，当能够有机会出去玩，出去见识一下，出去看一下的话呢，如果你选择这个自助旅行的话，你不得不和当地人，和这个需要去寻求帮助的人去沟通，去交流，至少你要解决自己的吃住行这些问题的话，你必须要和别人打交道，那这样的话你的能力自然会得到一个锻炼，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这样的。说起这个自助旅行的感觉呢，我自己是从这个前往印度旅行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在之前的话，我和我的老婆去过泰国，去过越南，去过尼泊尔，那去到这些国家的感觉也包括香港啊，但是它不算一个国家啊。那去到这些地方的感觉呢，实际上我们和当地人的沟通和交流并不多，但是当这个自助前往印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融入那个氛围，因为印度什么都很多东西都和中国一样，你人多呢也和中国一样，它就像一座人的森林，你走入到这座森林里面，如果不和人进行接触和交流，你是领略不到它的魅力的。但是很多接触的交流呢，可能并不是太开心，但这个过程呢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感受。所以呢，从那次今年的这个年初的印度旅行开始呢，我也认识到了这个自助旅行的一个重要性。说的有点远了，那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是要聊一下沙发客初体验啊，睡遍全球。沙发客是什么？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旅游卫视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节目，是一个帅气的厨师，好像名字是一个单字的，一位越南籍的厨师啊。那他呢，骑着摩托车，四处这个旅行，到了一个地方呢，就给人做一顿饭，然后呢借宿，之后呢再继续旅行。那这个呢也算某种程度上呢，也算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人群或者一个现象，叫沙发客，叫借宿沙发。如果我们打开那个维基百科呀，去搜一下这个什么叫沙发客，那可以看到它的解释是这样的，Couchsurfing 或者叫这个沙发客，它是一个网站，它是一个旨在帮助旅行者与当地人建立联系的一个国际性非盈利网站。通俗的说呢，就是当你在旅行时，你可以住在当地的会员家，当有会员来你的城市时，你可以接待他们住你家，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既省钱又能进行文化交流的活动的目的。如果不能提供住宿，你还可以选择出去喝一杯，也就是做免费导游带他们逛你的城市。沙发冲浪它的英文直译呢是 Couchsurfing， 就是沙发冲浪。那全世界各地的会员呢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聚会，旅行者可以参与其中，而同样你也能在你的城市或者你旅游到的城市呢，邀请当地的沙发客和旅行中的沙发客呢加入你举办的聚会。Couchsurfing 网站呢也拥有众多的论坛，数万名活跃会员每天都会在相互尊重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各种话题。截止这个名词啊，就 Couchsurfing 这个名词呢，出现在1999年的沙发旅行计划，叫 Couchsurfing Project，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已经有240多万注册会员，遍布245个国家和地区，8万多座城市，每周都有上万新会员加入沙发冲浪的大家庭。那这个呢，就是沙发客和 couch surfing 这个文化现象，这个网站。如果你对旅行并不仅仅只是想去到某个地方拍一拍当地的景点的名胜啊，拍几张照片，或者是吃一顿这个当地特产的这个美食，而且可能还想和当地人进行一些深层次的交流的话，那 Couchsurfing 呢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说到这里的话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作为沙发客的体验了啊。我在这个沙发客的网站呢注册时间并不长，也就是半年多啊。那迄今为止呢，接待过，因为我在昆明啊，昆明的话实际上也还算一个频繁旅游的一个城市啊，旅游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点的这个城市，我接待过3组这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沙发客啊。那我也通过这一次前往澳洲呢啊，有了一次这个宝贵的借宿体验啊。我只睡过一晚，所以这个睡遍全球这个标题的确是标题党。那这几次体验的感觉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啊，我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在注册了这个沙发客网站哦，它是在2012年1月份啊，注册的时间非常早啊，我是在2010年11月份注册了这个沙发客的这个网站。但当时呢啊，因为很实际的原因啊，我家里这个接待情况有点够呛，所以呢一直没有这个真正的接待过这个沙发客。那个时候呢还是有点这个叶公好龙的这个感觉。那真正开始接待呢是从今年开始，今年年初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重新搬了这个办公室。那办公室现在的条件呢，有卫生间，有这个沙发，有这个洗浴，那这个治安各方面也还算不错，所以呢不考虑在家中进行这个沙发客接待，而是在我的这个办公室呢就做一个沙发客接待的一个场所。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份就开始真正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 couch surfer 了啊，这个沙发客了。1月份呢，我接待了第一位来自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 boy 啊，一个小伙儿啊，他的名字叫 Kasim Dada 啊。这个接待呢，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沙发过夜的这个接待，而是他来到了昆明，我请他吃了顿饭，然后呢在吃饭的过程中呢聊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昆明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呢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因为我在2月份会去了一趟这个印度，也就是他来之前呢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风土人情这个小伙子呢非常的友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热情这次接待呢也给我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那这次接待呢因为他是穆斯林，不能吃猪肉，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了解了一下，就是作为接待沙发客呢可能有些东西你需要去考虑一下那到了6月份我接待了这个第二位这个沙发客，他是来自法国的，叫 Mark Chantainer 一个设计师那这个设计师呢在我这儿住了2个晚上我是去车站接到他，接了以后呢这个带回我的这个工作室请他吃了顿饭在过程中呢聊了很多。但是这两天呢白天因为我在这个沙拉克的介绍里面已经说过 白天呢我们这个如果是非这个公休的时间呢我们是要工作的，也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这个阶段呢我们得工作啊。那这个晚上呢他可以随便这个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休息娱乐。那这次阶段呢给我的感觉也非常良好，因为他作为设计师的话呢可能和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行业，也是在做这个软件界面啊还有这个平面方面的一些设计，在很多方面呢大家沟通的都比较好。那这次阶段呢他算是我真正的住下来的这个一个沙发客。之后的话他回去后面当然也加了我的好友，然后呢跟大家也保持联系。那沙发客呢他有一个类似淘宝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接待了一个来访的这个借宿的沙发客了，那之后呢他可以给我打一个好评啊，就做一个评论，这次接待的感觉如何如何，然后我们作为这个主人呢也会对这个沙发客的这个行为或者他的这个表现呢做一个评论啊，他如何如何啊。那这个这两次接待呢当然都是说简单一点都是好评啊，那还不错。那再到了这个7月份呢，我接待了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一对情侣那他们两位呢这个在我这儿呢也是住了2个晚上这两位呢非常的客气，来的时候呢还带了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特产巧克力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咱们也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关于我们云南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东西然后到了这个月，也就是10月份呢我首次体验到了这个外出借宿沙发客的这个经历。这次经历呢感觉非常好在出发前往这个澳洲之前呢，我就通过这个沙发客的网站呢查找了一下我们需要去入住的几个小镇几个小镇的这个登记了沙发客的数量。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呢登记沙发客的这个会员非常多有2个小镇呢我都发出了这个沙发客的借宿申请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第一个小镇是当地的一个冲浪小镇，那个小镇的这个沙发客呢他没有及时的回复所以我们第一次呢就住了一家酒店那到了第二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这个大洋路的沿线，叫瓦南布尔，就是瓦南布尔。那这个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镇它有点规模呢，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县城。那这个小镇的一位沙发客叫Steven 一位大叔呢就很快的回复了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叫 Tom 的这个沙发客也回复了我们，但我们因为也讲究的先来后到嘛这个先回复的先通过的这个 Steven 呢我们就说 OK 我们这个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接待然后他告诉我一下他具体的这个地址和电话到了澳洲的到了这个小镇的当天呢，我们就这个借助这个电话和地址呢就找到了他家很顺利，然后呢就住到了他家里面不好意思，这个 Steven 呢实际上是一个接近50岁的一个大叔他有3个孩子是住在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的一个小栋楼里然后呢这个他应该在不久前呢这个妻子可能因为生病还是意外的这个去世了那我们入住呢是在下午的时候当时发出邀请的时候，为了让我的这个申请这个能够顺利的通过呢，我和这个老婆呢特别提出 就是说我们入住呢可以给啊这个当地沙巴克啊这个提供这个入住条件的这个沙巴克呢做一顿中式晚餐啊，可能这个条件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一个诱惑啊，那所以当天呢我们啊入住他的这个家之前呢我们就去超市买了很多这个可以做菜的这个原料啊，那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在他家啊在厨房里折腾了两个小时做出了一顿中式大餐，一共有十道菜啊，他的几个小朋友还有这个 Steven 本人都吃很高兴。然后呢过程中呢我们聊的好像要比这个我在国内接待沙发客的感觉要深很多，他跟我聊了很多关于澳洲这个目前的年轻人的一些工作情况，还有这个啊包括经济啊包括这个其他他们小镇的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当地深入到普通人的这个家里面，估计不会在工作上肯定不会涉及到这样的话题。如果是跟随团队去旅行的话，可能连当地人简单的交流都不会达到啊。那这次的这个沟通呢很顺畅啊，很有意思。那当天呢我们就住在他家里，那这个澳洲人的住房都很宽敞，所以呢他单独腾了一个房间给我和我老婆住啊。那这个当然床比较小，就是我老婆睡床我就睡地上的气垫床。那第二天呢我们就一早呢也就告谢过后呢就离开了他家。走之前呢当然我给他带了一饼云南的这个特产普洱茶，那他呢回送了我一些这个包括万年普洱的这个明信片。这次这个沙巴克的借宿呢实际上对我和我老婆来说呢打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让我们这种相对比较内向性格的中国人和这个老外进行深层交流可能的一扇门。而据我了解呀，很多在国外读书的这个华人一些学生，可能他们在这个当地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呢，真正和这个中国人之外的我们叫的老外鬼佬进行交流深入交流沟通的时间都不会有这个都不会很长。这个呢当然会跟各自的这个家庭背景呀这个性格还有这个三观有关系，但我倒觉得呢这个这样的交流呢的确能够让你看到世界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他们的看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晚上，但我和我老婆学到的这个东西呢却远远超过在什么英语培训课堂呀这个社会文化这个课堂上学到的其他的这个说教类的知识要多太多了。那这个呢是我的沙巴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分享。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有点心动，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去接待沙巴克那至少我外出住宿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借宿别人的沙巴喽。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你适不适合接待这个沙巴克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如果你是住在一个和别人合租的一个地方一个住房的话，你可能要征求一下你室友的意见。如果你在家里住，家里还有这个其他的亲人的话，你要询问一下亲人介不介意陌生人入住到你家。我还是要吐槽一下因为这个老外呢身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味道有那么一点味道有的人是这个香水味，有的人呢咱就不说了那这个如果你的这个家里比较介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需要自己再考虑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介不介意陌生人来破坏你更改你的这个某一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第一步会特别的不容易，就第一次和别人这个进行交流沟通的话，的确会感觉有点别扭让一个陌生人到你的这个私人空间里。但是如果你放开这种状态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只要适应了这种状态，你感觉会特别的有意思那第三呢，就是说交流上你能不能这个流畅的和别人交流也就是说能不能用英语或者用这个其他的语言，双方都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如果你的这个英语觉得和别人聊天啊各方面还有点问题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接待一点能够讲一点中文的这个外国人，或者是这个咱们本国的沙发客那这样的话呢，也是这个能不能接待沙发客的一个条件第四呢，就是如果要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也可以外出的时候去别的沙发客那借宿呢，也借宿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呢就多一点。那首先呢，就是说你需要去怎么说呢，我分析有六条吧，有六条可以去注意的一些礼貌和 tips 第一点呢，是要换位思考就是说白了，就是别给这个你的主人这个提供沙发的这个主人呢造成很多的麻烦，很多东西呢尽量自己去解决站在别人的位置去想一下你沙发客呢是提供帮助的人，你不要说到了以后你来机场接我吧然后那个怎么没有早餐啊，但是这种人呢我估计也不会去做这个沙发客的第二个呢，就是别起得太晚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都不太喜欢自己家里有陌生人睡到个9点多10点多还赖在屋里不出来这种情况呢不太好那最好呢，甚至就是说你提前一点，比如说入睡前呢和主人沟通一下，说您平时早上是使用卫生间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那我要么就起早一点，要么就稍微晚一点，避开你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时间，不给你的生活造成不便你就别起得太晚第三呢，是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这一点呢，我想不用说你去到别人家里不是去探险那一些这个别人指定的区域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自己睡的地方，客厅，这些当然可以去，但其他私人空间你得问一下，不要误闯别人的私人空间另外呢，是这个注意要主动交流。主动交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提前问一下，就是说别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一些这个生活的节奏还有你需不需要去避讳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这些呢主动去提，不要等着别人去跟你安排你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内向的中国人不太习惯的一个方法多和别人交流，主动的去交流第五呢，就是说当你借宿沙发客成功了以后呢离开的时候注意保持联系，就是说每一个借宿过招待过你的这个沙发客朋友呢，都是你宝贵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个有缘人所以呢可以和他联系不要中断，通过邮件，通过 Facebook, 通过QQ 呀，微博呀，这些方式呢 ，Twitter 这些方式呢，是可以建立一个相对来说有意思的一个联系的第六呢是要如果你去借宿别人的这个沙发的话呢，最好给别人带一个礼物。那这个可以是你从国内带过去的，也可以是在当地买的，但最好你从这个 自己所在的这个居住地带一个有特色的东西去呢，也做一个小礼品啊，不要空着手去。要不就是第七条我推荐的，隆重推荐的，做一手好菜。不用做太复杂，中国菜反正老外真正吃过地道的也不多，你会炒个番茄炒蛋呀，会做一个什么这个西红柿这个什么宫爆肉丝肉丁啊，炒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菜啊，顺便说一下鱼香肉丝也不错啊。那这个基本上这个都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这个类型，很多这个老外都会觉得，哎，这个人如果能做点菜的话不错。如果能做到这几点的话呢，这个去找沙发去借宿的话应该会比较好。还有的话呢，当然中国人第一想到的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你注意安全。那这块呢，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是你是结伴而行啊，一男一女两口子，或者是这个情侣，或者是两个男的啊，或者是这个两个女的，可能这个安全的问题呢都会稍微的不那么太重要啊。因为这一块呢在沙发客的这个网站上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实名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啊，也有一个这个检测的一个机制的啊，那两个人呢至少也可以互相照看这一点啊，那这一块呢一般问题不会太大啊。那另外如果自己是一个独身女性啊，独生女的前往某处借宿沙发的话呢，最好还是这个留点神啊，你这个稍微注意一下，比方说沙巴克的信息呢请查看一下其他客人对他的一些评价啊，然后呢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个接待的条件是在家里是在哪个区这个接待你的情况是有单独的房间呢，还是这个比方说一个单身汉接待你就只有一张床那他这个接待一个女生是在哪儿睡啊，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好，那但是安全问题呢大家感兴趣自己查一下吧，因为这一块呢我觉得不用讲太多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粗线条而且喜欢预设别人都是善意的这个立场的这样的人，所以可能考虑这一块呢考虑的不会特别多。那如果你要接待这个沙巴克呢首先呢当然需要在这个沙巴克的官方网站呢注册这个沙巴克呢我倒建议啊，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注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个沙巴克的网站啊，有这个有一个叫沙巴克网，就是沙巴克中国，然后有一个叫这个0063沙巴克当然最最正宗的呢就是这个国外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官方的 Couchsurfing 就是www.couchsurfing.org 这个网站，这个呢才是真正最正宗的这个沙巴克的网站那你打开这个网站之后呢注册呢如实的填写自己的这个信息，最好呢是用标准的英文这个来填写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如果你想要提供一个住宿的这个接待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呢，也注明一下自己这个所接待的这个场所的信息，比方说你家的这个住址、接待房间的情况你这个如果是像我这样工作室的话，你工作室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注明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呢照片啊什么的该填的填上如果我收到一个沙巴克请求是一个连脸都没有露面的这个人来这个申请住宿的话，我肯定不批准的那这一块呢这个是注册沙巴克和这个开始沙巴克之前要做的一些事儿那今天实际上我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和准备还是想到哪儿说哪儿 讲了一下，分享了一下这个目前非常流行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自助旅行和这个和当地建立这个文化联系的一个方式，叫 Couchsurfing 沙发冲浪。讲的的确非常的散，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呢能够坚持到现在的话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当时在这个社交网络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Social Network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马克的这个竞争对手这个哈佛的两个兄弟，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叫 Harvard Connect 那这个联系 Connect 这个词呢我非常喜欢。通过这个 Couchsurfing 沙发冲浪的这种方式呢，你可以和世界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深层次的联系，旅行呢变得不再只是到此一游，拍几张照，吃几顿美食这个开车坐飞机，然后枯燥的这个发发微博呀这个写写日志而已。你可以真正的和当地的人，切身实际生活在那里的人呢，进行一个深层次的交流，而不是和这个虚拟的这个电子角色，是和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可能你们中间会碰撞出一些故事，可能你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体验，也可能呢它会给你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精彩和感动。那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预知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真正体验旅行的乐趣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Connect 是联系的概念，对于中国，咱们中国呢是一个巨大的孤岛，听播客的同学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你这种和世界的联系呢，也许是我们可以体验得到的，只要你愿意把你的这个住宅，把你的钥匙交给陌生人，你就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种分享的快乐，联系的这个喜悦。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啰里吧嗦不知所云的这个狗熊有话说。还是老样子，如果大家喜欢呢，欢迎在这个 iTunes Store 呢给我留个言打个评论。那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订阅的方式来继续关注狗熊有话说。好的，咱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咱们下期再见。